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3章13节至到24章1节的这段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马太福音23章13至36节讲述主耶稣用强烈的字句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并且指出他们有祸。这一段的经文一般被学者称为七祸。首先，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贪图权贵、名利、金钱、利欲熏心，看不到神的光，不单止自己拒绝主耶稣和他的恩典，而且还阻止其他人归主，甚至影响到整个民族，看不到神的光。第二，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占据宗教领袖的职分，但是就从来都不领人归主，反而诱惑别人走向和主为敌的道路，如同他们自己地离弃神一样。第三，主耶稣怒斥犹太宗教领袖，指出这些人用人所定的传统来到代替了神的说话和神的旨意，就好像盲眼的人引路一样，迷惑别人，令人背离了神永恒之路。第四，主耶稣指出，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关注的只是无关痛痒的细枝小节，但是却忽略甚至无视神所看重的公义、怜悯和信实等等重要的真理。第五，耶稣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死守律法，虚有其表，他们照本宣科地向人选读神要求人洁净的条例，但是他们自己呢，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明白律法的意义，亦都从来没有真正去追求圣洁的生活。第六，耶稣谴责法利赛人用外在所谓的属灵行为掩饰他们内心的罪恶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，虚有其表的所谓虔诚的信徒，其实就好像一具从粉色的坟墓当中走出来的行尸走肉，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，但是灵里面是死气沉沉并且充满罪恶的。第七，耶稣斥责法利赛人，他们假装在历史当中得到教训，又口口声声地说不会好像先祖一样杀害神所差派来的先知，但是呢，心里面却是恶毒地密谋杀害主耶稣和他的忠心追随者。因此，先祖杀害先知的罪 都归到这些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领袖的身上了。马太福音23章37至39节这一段讲述耶稣谴责法利赛人之后呢，跟着就为耶路撒冷城哀哭，体现了主耶稣公义怜悯人的双重属性。马太福音24章1节讲述主耶稣出了圣殿，门徒将殿宇宏伟华丽的外观指给耶稣看。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，人看重的多数是外表的虚浮，但是神看重的却是人内心的圣洁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4章其余的内容。马太福音24章2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，主耶稣问门徒，你们不是见到这座殿宇吗？那门徒就会想，啊，我们是见到的，主耶稣，你都来看看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就会对他们说，你们真的看到圣殿的本质吗？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深入思想的。我们真的看到事物的本质了吗？真的明白神奥秘的真理了吗？门徒有什么反应？试想一下，假如你经过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的时候，那我告诉你，将来我们看到的不会是这样的了，这一切都要受到神的审判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所有的文化中心、著名的学府、摩天大厦、先进的大城市，有一日都会过去。这样的说话是不是令你听起来觉得匪夷所思，没办法相信呢？其实当时的门徒呢，应该就是这种的感觉。主耶稣继续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如果主耶稣之前的那个问题令到门徒震惊的话，这样呢，这句说话就更加令他们感觉恐怖。以耶路撒冷的哭墙为例，有人认为呢，因为多年来太多人在那里哭泣了，石头都受到损毁。但是也都有人注意到，哭墙其实是由很多种不同的石块所组成的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哭墙是由不同时期的建筑物的石头所组成的。在圣殿的顶端，很明显有些石块是属于圣殿的另一个角落。近代的考古学家也都挖掘出不少文物遗址来到证明，哭墙是由不同时期的石块所组成的。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当时圣殿的石头呢，没有一块是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。人必须从其他地方拿石块来到去修建围墙，而原先的耶路撒冷城早已经不存在了。马太福音24章2节，主耶稣斥责法利赛人之后呢，发出预言说，耶路撒冷圣城将要被摧毁。果然就在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被罗马的提多所摧毁了。虽然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古代的历史事件，但是对于门徒来说，却是令人震惊的一个预告。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，门徒向主耶稣提出了三个问题。马太福音24章3节记载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第一个问题是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换句话说，门徒很想知道，在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呢？第二个问题是，你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？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4:23-51。至于第三个问题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4:9-22。主耶稣呢回答了门徒提出的这三个问题，我们称这件事橄榄山上的讲论，因为呢这件事是发生在橄榄山上的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关于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的发生时间，其实答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没有提到的，但是在路加福音呢就有详细的记载了，马可福音都有提及。为什么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呢？因为马太福音是讲论国度的事情，要呈现的是君王的事迹。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，是一件跟我们现今的世代有关的事，但是这件事并不是马太要强调的重点。因此在橄榄山的讲论里面，马太并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被毁的。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，是在路加福音21:20-24那里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城方长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毫无疑问，有很多当时听到主耶稣讲这番说话的人，经历了主后70年的灾难。当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，要使到耶路撒冷从世上消失，最后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长驱直入的时候，听到主耶稣有关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的人都在现场。罗马人很可怕的，他们拆毁了这个城市，这个是耶路撒冷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被毁，比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世纪的蹂躏更加严重。当罗马人在主后70年摧毁了耶路撒冷之后，橄榄山讲论的第一部分预言就应验了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跟住门徒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你要再来同埋末日的预兆是乜嘢呢？主耶稣就按照年代同埋事件的顺序去回答佢哋。于是主耶稣先回答佢哋第二个问题，然后先至答前一个问题嘅。咁主耶稣首先提到世界末日的预兆，确切嚟讲呢，系末世的审判。这个世界不会结束，而是呢旧的世代过去，新的世代将要来临。那就好比呢你将旧的车淘汰了，换一架新车一样。你不会说呢这个是我用车时代的终结，因为我不再用车了。其实呢你依然还有车的，你是用新车换了旧车而已。主耶稣亦都要用新的世代来到去替换旧的世代，所以呢世界不会终结的，只是旧的世代结束了。在橄榄山的讲论里面，当基督讲到他的再来，所指的是他要回来施行审判，并且最终建成他的国度。教会虽然属于新的国度，但是目前呢还未完全进入基督的新国度里面。事实上当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，亦都即是旧的以色列国终结的日子。主耶稣讲到大灾难时期， 旧的以色列国终结，亦都是橄榄山讲论的主旨所在。马太福音24:4，耶稣回答说：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这节经文总括了这个世代的特色，因为会有很多欺骗的事情发生，特别是在大灾难时期，这个时候会有敌基督出现。彼得后书2:1说：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我们不要担心假先知了，因为如果有人在我们这个世代还讲预言，我们基督徒其实可以立即揭穿他的假面目的，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先知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就要小心假师傅。我们周围呢有很多假师傅，我们要用圣经的说话来去查验他们。你必须加入一个全港真理的教会，因为你周围可能会有很多错谬的教导。记住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马太福音24:5，耶稣说：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在世代的末了，会有很多人自称是基督，亦都有很多敌基督的人，他们自命是唯一的权威。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提到世代的末了和大灾难时期，在论述一开始，耶稣就将这两个时期连在一起，给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时期的境况。有很多很好的圣经教师认为，在马太福音24:5-8，主耶稣说的是大灾难时期，但是麦基牧师就认为主耶稣这里所说的不是大灾难时期，因为直到9，耶稣才提到大灾难。马太福音24:6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结束的征兆。主耶稣将门徒的时代和世代的末了作了一个连结。我们总是会以为重大的战争就代表我们这个世代要结束，其实不是的。每次有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，总有人说世界末日到了，这个其实是有些夸大其词。我们要听主的说话，不要听假师傅的说话。我们会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，但是我们不要担心，因为这些事将要过去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谨记，人永远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战争的问题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也都不能够彻底去解决。即使偶然能够解决到部分的问题，都不过是暂时性的。只有和平之君降临的时候，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。马太福音24:7-8，耶稣说：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这个就是整个世代的特色，不是世代结束的征兆。第六节说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，假基督、打仗的风声、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是整个教会时代的特色。当我们越接近世代的末了，这些事就会越来越多。现在人口爆炸已经令人害怕了，成千上万的人面临饥饿的问题，而情况呢就会越来越严重。启示录6:5-6描述，代表饥荒的黑马还未曾出现，但是到了世代的末了，这匹黑马和骑在马上的就要出现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下一节经文以那时这个字来到开始。现在主耶稣讲到灾难的时期， 我们是活在教会的时代，或者圣灵的时代。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所记载的，圣经将世上的人分成三种：犹太人、外邦人、神的教会。这个时候，神以他的名来到去呼召一班人，他们当中有犹太人，有外邦人，共同组成第三个群体，就是教会。在灾难时期，第三个群体的人会从世上被分别出来，然后大灾难就开始了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节所讲的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这个时候，信徒不单止要遭受比现在更加严重的天灾人祸，而且还会受到各种的迫害，甚至会被捆绑，被困入监狱，受到嘲笑和残忍的鞭打。殉道士之所以被称为殉道士，是因为他们受苦的缘故，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受到万民的恨恶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至十一节记载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正如我们先前讲过，教会要小心假师傅，以色列人要小心假先知。在大灾难时期，信徒将要面对的逼迫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由教会的历史里面知道，不但十二门徒受到前所未有的逼迫和攻击，很多信徒都不例外。这些逼迫从古到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，在大灾难时期更加是这样，并且严重性更加令人没有办法想象，直到神建立新的国度为止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这个是原则，在橄榄山的论述当中，这些原则都可以应用在现今的时代。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，在世界的末了，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真实，更加严峻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因为假先知等等的搅扰，加上放纵私欲等等败坏的道德，好像病毒一样影响着这个世界，令世风日下，更加使人失去了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真正爱心。罪恶令我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，将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，对神和对人的爱心日趋冷淡。因此呢，耶稣提醒信徒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天国的福音就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道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而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还有他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所讲的都是相同的信息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信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说他来是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但是在大灾难时期，天国的福音会再被传讲，那时候要讲神恩典的福音。那天国的福音难道是另一种福音吗？不是，是相同的福音，不过重点不同。当大灾难时期一开始，那人就知道已经接近末期了，虽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，但是信息仍然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施洗约翰不只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 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他还说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在基督再来之前，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用神的方式来得救，即是因基督的死，我们罪得赦免。我们都是罪人，都需要救赎主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主还未再来之前，接受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，免得这位宇宙的主来到之后，会成为你和我的审判者。耶稣讲到他再来之前，天国的福音，即是救恩的信息，要传遍整个世界。这个是门徒的使命，亦都是今日我们所有信徒的使命。耶稣讲到末日和最后的审判，就是向他的追随者来到去表明，将救赎福音传给所有人是有迫切性的。那今日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